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63回。韩立没有做过多的研究，眉梢一动，重新停下身形，目光落在了那个蓝光闪闪的通道中。但是目光一闪之后，袍袖一抖，一叠银色的符箓飞出了体外，符文闪动之间，赫然的又是一套九宫天前符。因为炼制不易，韩立一共就炼制出这么两套此种符箓，先前呢已经用过了一套，这自然是最后一套九宫天前符了。韩立两手掐诀，对准这些符箓打出了一道道的法诀，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在韩立的催动之下，银色的符箓朝通道入口纷纷激射而去，但是在附近虚空中又都消失不见了，似乎呢被韩立施展某种秘术将这套符箓隐匿不见。韩立手中法诀一收，目中蓝芒闪动，打量了这些符箓的藏隐处，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呢又想到了什么，手掌再一翻转，又两张银色符箓浮现而出啊。只是此符箓却和先前的九宫天前符是大不相同啊，上面没有什么符文闪动，却分别明印着一道淡淡的人影，全都是五官模糊，一身金色战甲。其中一张银符上的人影手持一杆银色的长枪，另一张符箓上却是双手提刀。神奇的是，两道人影在符箓上徐徐地晃动，不时地挥动手中的兵刃，竟好像是活的一般。韩立亮出此符之后，将他们往两手中一合，顿时啊，银芒闪动之下，两张符箓竟然砰砰两声爆裂而来。而在银光闪动之下，两道金色的虚影一闪即逝地激射而出，在附近一个盘旋过后，就纷纷地朝地面上惊鸿一般地射去，竟没入地面上。韩立倒映地面上的影子中，韩立漂浮在空中，虽然不算多高，但倒映在地面上的影子却奇淡无比了。但就是这样，两道符箓中的淡金色虚影一没入其中，立刻不见，踪迹全无起来。这正是韩立炼制的另一种玉书残叶中的符箓假元符。这种符箓啊，他也不过炼制成了三张，刚才一下子就甩掉了其中两张，可见对此行的重视了。这也难怪啊，在黑色光幕中的存在全都是合体级别以上的可怕的存在，哪一个也不是他能对付得了的，只能是多做一些准备，好以防万一了。祭出了假元符的韩立还没有罢手，一张口之下又喷出了一团银色的火球，滴溜溜一转之下化为了一只持续大的噬灵火鸟。韩立接着单手一扬，十余颗青色雷珠激射而出，被银色火鸟一张口之下竟然全都吞进了腹中。随即此火鸟一个盘旋之下也一头扎进了附近的一棵参天大树上，隐匿不见了。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呢长吐了一口气，重新定了定心神，单手一动，手指之间浮现出了一张紫色的符箓，一晃之下身形在一团雾气中化为了虚有。韩立徐徐地对着似龙潭虎穴的蓝色入口飘去，无声无息地进入到了其中。刚一走出黑色光幕，韩立目光一扫，眉头不禁一皱啊，四周黑幽幽一片，黑暗无比，只有或远或近的地方有一些青色的石块闪动着淡淡的光芒，让韩立差点以为自己又回到了深渊之地中一般。不过以他的灵目自然不会在意这些的，韩立双目微眯之下就将附近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附近看起来似乎非常的荒凉，地面上除了一些大小不一的石块之外再无其他景色了， 甚至远远地望去，连一棵高大的树木都未出现在眼中，偶尔的有些草木也不过是一些低矮异常的灌木丛。韩立呼吸了几口气，感应着附近空气中浓郁异常的灵气，心中呢暗暗的有些奇怪。不过他并未在入口处多加的停留，身形一起往前方飞去了。虽然说不知道所谓的神池在何地，但是一般来说往禁制中心处查看，那总不会出错的吧。即使幻化了身体，但是以韩立的遁速仍然不慢，十几里的路程转眼之间就到了。结果韩立双目一亮，远处黑暗中隐隐地出现了一座类似宫殿的建筑。此建筑并不算高大，只有数十丈高的样子，并且看起来呢全都是用粗糙的普通的石块垒砌而成，但是也足以证明他真的没有找错地方了。韩立当即催动法诀，向那宫殿快速地飞去。宫殿的入口是一个正方形的十余丈高的殿门，一扇乌黑色的石门正冲外大敞着。韩立下意识的神念往大门附近一扫，蓦然目中的异色一闪，身形一下子就停了下来。在此扇石门两侧各有一股不弱的阴气，似乎正有两名高阶鬼物隐藏在那里的样子。韩立心中有些吃惊，但转念一想在入口处被灭的数千鬼物，心中又有一些恍然了。不过韩立此刻不希望意外因素影响到自己的计划的，当即心中杀机一起，神念往灵兽环中一招，一声猿啼过后，一道乌光从虚空中激射而出，直扑殿门一侧。而韩立自己的身形一晃，也从虚无的状态中现出，扑向了另一侧。
啊，是谁？
两声惊呼从殿门两侧传来，一边阴风一起，现出了一名长着两颗头颅的巨大的骷髅，另一边呢则腥气大放，一只两眼血红的白毛僵尸现形而出。此僵尸背后一对绿色的翅膀，腥臭异常啊。乌光一闪，一只巨猿现形而出，二话不说的大鼻一哼啊，一股黄霞喷出，冲两头骷髅席卷而去。骷髅口中发出了一阵怪笑，两条手臂只是一阵模糊，无数的爪影漫天浮现，嗤嗤之声大作呀。这名高阶鬼物显然对自己身躯强横大有自信，竟然呢想赤手空拳的撕裂摄魂神光，而不是和当初白袍女子那般远远的惊退而去。结果两者刚一接触啊，密密麻麻的骨爪虚影立刻溃散而灭，霞光一扫之下，反将一对骨爪包入其中，光芒闪动之下，双头骷髅一声惨叫，原本应该坚硬似铁的一对骨爪瞬间化为了团团的黑气。骷髅大惊之下，这才慌忙身形一动向后射去，但是却有些迟了，黄霞一闪将整只骷髅都卷入了其中。白骨身躯和那对骨爪滴溜溜一转之下，霞光一闪啊，同样诡异地化为了浓浓的黑气，被提魂兽一下子吸入到了口中。此兽欢喜的口中一声啼叫，头猛一转望向了韩立那边，正好看到韩立悬浮在白毛僵尸的头顶之处，单手点指十余丈高处的原慈神山。而两名一身金色战甲的虚影正持一杆金枪和两口长刀从僵尸背后抽回，其中枪杆表面金弧跳动不已，洞穿了僵尸的心脏处，让伤口附近呢、那是焦糊一片。而两口长刀则从僵尸的背部抽出，一层白芒闪动不已，那对腥臭的绿色的翅膀竟然化为了晶莹的寒冰，冰封起来的样子。韩立并没有让两名 尹傀儡再出手击杀了此鬼物，而是冲远处的提魂兽一招手。提魂兽先是一愣，随即就明白了韩立的用意，当即大喜，身形一纵，几个起落之后就跳到了韩立这边，鼻中呢再次的放出了霞光，将这只僵尸也活生生的化为了阴气，吸入到了此兽中。此兽咂吧咂吧嘴，兴奋异常的用双手使劲的捶了一下胸膛。这三只鬼物都是冥河之地精修多年的厉鬼凶魄，对提魂来说自然大喜过望。韩立微微一笑，神念一动之下，心中突然冒出了一个主意出来，上下仔细打量了提魂兽几下之后，蓦然一动，暗暗的向提魂兽吩咐了几声。提魂兽呢睁大了双目听了几下，就连连点头，在原处翻了一个跟头之后，通体乌光一闪，竟幻化成了一只头生独角四肢带电的怪兽，赫然是先前差点吞噬掉韩立的那只鸣雷兽。只是体型小了一圈，韩立嘿嘿一笑，冲提魂幻化的鸣雷兽一招手，此兽立刻缩小到了数寸大小，射入到了袖口中。拿出太医化清符往身上一拍，韩立再次虚化之后飞进了殿门当中。宫殿是由一处正殿和偏殿组成，韩立呢直接就进入到了大殿当中。殿中干净异常之外，除了十几根粗大的石柱外，显得空荡荡的。韩立对此丝毫不在意，目光全都被大殿中间一个泛着白光的大洞小心地靠了过去，并在边缘处瞧了瞧，探身往下看了一眼。此洞呢竟然斜着向下，四壁圆弧状，并且光滑异常，根本没有什么阶梯之类的东西，而且一眼望去下方呢泛着淡淡的白光，但是根本就看不到底部。韩立想了想，就身形一动，投入到了洞中，身形缓缓地飘落至洞中，一口气落下了千余丈，还没有到底的样子，但是阵阵凉风从下方吹来，显然里面呢另有什么通风之地。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再落了数百丈之后，韩立神色一动，耳中隐隐的传来了阵阵的雷鸣和兽吼之声，偶尔呢还夹杂着一两下惊天动地的巨响，让四周的石壁都是微颤不已呀。韩立心中一凛，下落之势一缓，神念开始向下一扫，结果片刻的功夫过后，下面刺目的白芒闪动，出口赫然已经到了。神念扫过之后，并没有什么东西隐藏在下边，让韩立心中一动，无声无息地落到了地面之上，飞快地朝四下一看，这里竟又是一座巨大的宫殿，面积之大足有上面宫殿的数倍之广，但是精致程度和上面相比可是天壤之别呀。地面上不但铺着华美异常的精美的白玉，四周和顶部呢更是镶嵌着颗颗碗口大的晶石，这些晶石闪动着柔和的白光，将整座大殿照应得富丽堂皇，附近的灵气浓密也远超上面，一些五颜六色的灵花灵草生长在大殿两侧的两个小型花坛中，一个个鲜艳欲滴，灵光淡淡，不知道在这里待了多少万年的样子。韩立看了呢却眉头一皱，马上不感兴趣的将目光挪开了。以他眼力自然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些花草中固然是珍稀无比，但大多是观赏性质居多，真正有价值的却寥寥无几。不过韩立的目光也只能看到殿中大半景象而已，因为另一小半此刻全都被浓浓的血雾和狂闪电弧笼罩住了。 殿中一段低空柱，一团团闪电血湖交织之下不断的翻滚爆裂，让两者水火不相容。但是明显电湖之力呢，远远的超过了血雾，要不是血雾中阴风阵阵，何不是有无数的绿丝激射而出加以辅助，恐怕血雾早就没有办法支持了。但就是这样，银色电湖在雷鸣不绝中幻化出一颗颗拳头大的雷球，四下激荡之后纷纷的爆裂出血雾。血雾中无声无息，无法看清楚分毫，但应该是地穴老怪等人联手之势。而对面的雷电狂涌中，却有两只独角怪兽若隐若现，并怒吼不已，竟仿佛有两只这鸣雷兽在驱使雷电之力狂攻不停啊。怪不得几名妖王联手也不是对手的样子。韩立暗暗吃惊，凝望了战团片刻之后，目光往下一扫，瞳孔是骤然一缩呀。在战团的正下方处，赫然是一个数丈大的翠绿的水池，池中白雾缭绕，灵气盎然，隐隐的有一层血芒透出的样子。啊，这就是冥河神乳？韩立心念急转的想到，但是也未在池上多停留什么，继续的四下的仔细搜寻着。结果他马上双目一亮，在战团另一面的宫殿偏僻的角落中，看到了呆呆站在那里不动一下的元瑶和严厉。二女脸上木然，似乎对不远处的激战完全无动于衷的样子。韩立见到二女被禁制时的情形，自然知道他们的神智其实尚在，只是身体一切全都没有办法自主而已。这种禁制的话，他倒是有几分把握解开的。望了一眼挡住了去路的轰隆隆的战团，韩立强压住心头的欣喜啊，小心翼翼地向大殿其他地方打量着。他可没有忘记，在黑色光幕外以及地面宫殿入口出现的其他鬼物的事情，此地呢肯定还有其他高阶鬼物潜入进来，他可不想被人做一次背后黄雀，在未发现潜伏鬼物前绝不会轻易的动一下的。神念悄然的放出，但是扫过除战团外的所有的地方并没有发现异常。韩立眉头紧皱，心念一转之下，目中淡淡的蓝光一闪即逝。在这种危险重重之地，他可不敢将灵目全开呀，只能用最小的灵力调动那么一点神通，飞快的那么一扫。结果他终于有所发现了，在离战团最远的另一处宫殿的角落中，赫然有一条淡淡的绿气，即使在灵目神通下也奇淡异常，仿佛彻底透明一般。怎么，这就是那潜伏下来的鬼物吗？韩立心中一凛，微一思量之下，不惜冒险的目中蓝芒爆射一下，想看清楚此妖物的本体出来。结果呢，除了绿气中的丝丝黑芒，又在中间看到了一颗仿佛水晶一般的圆球悬浮在那里，并缓慢异常的转动着。就在韩立一看到此物的同时，此圆珠呢蓦然一凝，停止了转动，表面上马上起了一丝绿光，但是一闪即逝。韩立脸色一变，目中蓝芒刹那之间消隐不见了。他隐隐地感到，在发现圆珠的同时，似乎呢此物也有灵性的马上就发现了他的窥视了。不过他自信自己灵觉反应够快，断掉灵觉呢也够果断，对方没有办法捕捉到自己所在的。就算对方神念够强大，但是在此地此时此刻又怎敢多放出多大的神念来查找他的位置？神念放出来了，自然不可能看破太医化清符的隐匿。恐怕殿中正激斗的妖王和鸣雷兽等存在马上也会发觉的。 他相信此鬼物绝对不会做此不智之举的。果然片刻之后，一股淡若不见的微弱的神念从他站立之处一扫而过，但丝毫异常没有察觉地扫向了他处。韩立心中一松啊，这才真的放心了下来。但是还没有等他开始思量如何救二女的时候，大殿中的血雾中突然一声大吼传出，激战蓦然起了变化，血雾一阵翻滚，突然紫红色的光芒大放，一个魁伟的身影迅速的巨大了起来，转眼之间的20几丈高的紫血傀儡一下子从血雾中狰狞变大现出，身躯还在不断的狂胀的样子。而在此傀儡肩头一侧赫然站着一名双手倒背的血袍人，紫血傀儡一现形而出，六目顿时转动之下闪动诡异血芒，突然两手虚空一抓，一杆血色巨斧浮现手中，冲着对面就是狠狠的一斩而下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6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64回。巨斧小山一般的直压而下，尚未真的斩到什么，一股惊人的风压就先呼啸而至，将下方的银色电弧全部激荡的剧烈的一晃，要硬生生的劈开的样子。一声兽吼从雷光中爆发而出，下方的电弧瞬间活过来一般交织一起，竟在轰鸣声中幻化成了一杆带银色的雷剑，冲空中一迎。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过后啊，血芒电弧撞击中，这巨斧一颤，竟然同时的寸寸的碎裂了，化成了乌有，雷光一闪，数道丈许长的青色爪芒浮现而出，直奔紫血傀儡击射而去。站在紫血傀儡肩头上的血袍人见此，鼻中一声冷哼，一张口，一团精血喷出其外，反手一抓，再猛然一投，那团精血滴溜溜一转之下，化为了一根血色长枪击射而出。噗噗几声过后，血枪瞬间的洞穿了几道爪芒，一闪即逝的要没入下方雷电中。但是突然雷光一闪，这一颗明雷兽头颅虚影放大了数倍，从雷电中映现而出，一张口之下就将血色长枪吞噬到了口中，然后在反口一喷之下，一道奇粗的异常的电弧化为了一条银蛟，冲向了血袍人。紫血傀儡前面的两只血目一闪，两道血光一闪即逝的喷出，正好击在了电蛟之上，两者同时溃散消失了。紫血傀儡血袍人和一只明雷兽闪电般交手之下，竟没有分出个高低上下出来，但是马上血雾中无数的绿丝朝空中激射而出，瞬间汇集一点，在绿光闪动中就幻化出了一条苗条的身影，足彩金花，赫然是木青此女。与此同时啊，阴风在附近狂卷之下也露出了白发美妇的身影，两者均是面色凝重异常，眼也不眨地盯着对面的兽首。对面的明雷兽头颅见此狰狞之色一现，下方雷电大作，另一颗独角头颅虚影显现而出，体积呢只是比第一颗稍显纤细一些。见到两颗明雷兽的头颅，白发美妇的脸色有些难看，喃喃地说了一句，此地竟有两只明雷兽，我说明雷兽纵然够厉害，上次进入的朱道友怎么会那么就轻易地陨落的呢？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神也和此地的灵脉连接一体，想要切断两者联系，将他们取走，必须要给他多争取一些时间，我们三个只有拼命了。血袍人冷哼了一声，阴阴地说道，似乎心情并不太好。穆青和美妇见此，互相看了一眼。血袍人表现并不奇怪，但任谁忽然知道自己留在外边的分身被灭了，没有当场暴跳如雷，这就算不错了。地雪道友，离你留在外边的化身被灭已经不少时间了，而且是在另一头鸣雷兽返回之前的事情了。看来此地除了这两只鸣雷兽之外，应该还有什么东西来了。他们不是留在外面准备埋伏我们，就是也已经潜入此地了，说不定就在看我们和这两只鸣雷兽大战呢。穆青美目寒光一闪，缓缓地说道，就算知道又如何，这两头鸣雷兽已经如此难缠了，哪还顾得其他，倒是我始终感应不到韩小子的印记，看来他真的是被另一头鸣雷兽给灭杀了，哼，这实在是有些可惜了呀。美妇叹了一口气说道，既然鸣雷兽如此快就返回了，韩小子肯定是小命不保了，我看呢，还是对付眼前的鸣雷兽要紧。这两头凶兽虽然说灵智不高，但是一身雷属性神通可是大半都克制我等的，也只有六族道友可以力敌，但偏偏只有他能切断灵脉无法分身的，看来我们也只有拼命一把了。至于外面灭杀我分身之人，既然到现在都不敢现身，显然实力不足为惧，只要多加小心一些，别叫对方偷袭钻了空子也就可以了。血袍人也默然开口说道，对面头颅虚影其中一颗突然体积狂胀，大口一张的向三人狂吞而来，另一只头颅呢则一低头，头上独角电光大放，刺目耀眼之下，数道粗大的银狐在一声霹雳之下向几个人呢是狂击而来，下边两只鸣雷兽本体同时驱动雷电之力，幻化出了更多的银色的雷球，向对面的血雾狂涌而去。白色美发是脸色一沉呐，肩头一抖之下，头上也浮现出了一只披发的鬼影，一股灰蒙蒙的阴风从鬼影口中是狂涌而出啊。穆青身上青光一闪，无数青丝激射而出，也不敢怠慢。至于血袍人倒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是足下紫血傀儡六目齐张，六道赤红光柱喷出，同时最下方的血雾一阵骚动，也不甘示弱地冲重雷球反卷而去。刹那之间呢，三大妖王和两只鸣雷兽的拼斗骤然之间爆裂开来，只见血雾翻滚，雷鸣之声大起啊，众多异象瞬间将穆青等人再次淹没其中。韩立静静地站在入口处附近，眉头紧皱，若是没有那道绿气存在，倒是一切都很简单，只要他趁几名妖王和雷兽争斗在最激烈无法分身之际，默然出手劫走二女，白发美妇等人为了名和神辱，多半呢不会放弃对手来追赶他的。但是现在多了一道不知底气的绿气出来，万一在其动手之时拦截，他岂不是要倒了大霉呀？韩立可是不愿意轻易冒此危险的。韩立目光闪动不停，各种念头飞快地转动不停着，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战团中的鸣雷兽和白发美妇等各种神通激烈程度越发爆裂起来，两只鸣雷兽似乎知道拖延下去对他们是极为的不利，焦躁不安之下，暴逆之气大涨，并在兽吼声攻击中是猛烈异常啊。 二兽本体在雷湖万道，头上独角一下子变得粗大数倍，从上面激射而出的电光，每一道都仿佛天外神矛一般，一击过去，必定的将三名妖王中的一位震得后退数步。二兽明知大占上风，是力压穆青三名妖王一头啊。但若说马上就可以击败这三名妖王，短时间之内将他们从下方水池中驱去，却似乎大为困难。韩立望着此情形，双目一眯之下，虚化身形向远处是徐徐移动了过去。不管怎么说吧，先到袁瑶和严厉身边再说，其他的事情那只有是见机行事了。人他是一定要救走的，为了怕战团中的几个人和鸣雷兽发现其存在，韩立移动过程中自然是缓慢异常，大殿中的那一名存在境界修为远远超过了他，即使动用了太一化情符，合体级存在若是神念全开对其扫描之下，仍有不小几率被发现的。好在啊，几个人斗的是你死我活，一般怎么会分神做此事情呢？当韩立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人终于从战团附近绕开了大殿的另一处角落，到了二女身旁，目光飞快地往袁瑶身上一扫，如此近的距离，韩立看到此女原本玉枝般的脸庞上一根根血丝是若隐若现，这些血丝纤细如发，不是如此近的距离并有灵目神通辅助，普通人呢根本就看不出丝毫的。韩立眉头一皱，二女是被地穴老怪用奇怪的血符禁制住的，此种东西一看就是一种极其厉害的邪术，用辟邪神雷或者噬灵天火都应该有奇效的。不过噬灵火鸟被其布置到了入口处，要破除此禁制的话也只有动用辟邪神雷了。当然了，现在还不是动手的良机，此禁制一破除，不但自己身形显露，地穴老怪也会立刻感应到的。韩磊心中如此想到，将目光一收，再把绿气存在之处望了一眼，此东西肯定和外面那些的鬼物有关，他可不相信对方只是会观看而没有行动的，眼下呢绝不是他出手的时机，只能和对方比比耐性的。韩立百般念头一转之下，只能做出这个保守些的决定，况且让他如此做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那名在地渊妖王中神通最大的六族，此刻踪迹皆无，他在不知道对方行踪之下绝不敢轻举妄动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过当韩立将目光从绿气处挪开后，又看了一眼战团下方的诡异的水池，心中自然怀疑六族此妖王是不是潜藏其下，毕竟宫殿就如此之大，除了这块水池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藏人之处了。但是可惜的是啊，池中漂浮的雾气有阻断神识之神效，韩立神念轻轻扫过之后根本就没有办法没入其中，只是感到那些白色的灵物蕴含的灵气之精纯竟然使他生平仅见，似乎深吸上一口此白雾就可以让其省却数日苦修之功的样子。这也是韩立为什么一眼就认定池中的东西就是冥河神乳的。韩立开始自然大为奇怪，穆青等三人为什么不马上从池中取水而走，两只鸣雷兽纵然烈害异常，但是不至于让三个人连偷取神乳的机会都没有吧，特别是 三个人已经占据了绿池上空的情形之下，更不是难事。后来稍微细想之下，韩立也就明白过来了，不是那绿池中设有什么厉害的禁制让三名妖王不敢贸然下手，就是这冥河神乳到手的方法另有什么诡异之处，他们没有办法轻易到手，说不定六族没有现形而出就和此事有什么关系。韩立如此想着，就越发不愿贸然出手了，他就老老实实地站在了二女一旁，静等着绿池上空的战团决出胜负，或者那道绿气有什么举动。虽然说他体内的印记封印没有办法维持太长的时间，但是看低空处的战团激烈的程度和鸣雷兽的焦躁的模样，也不可能一直僵持下去，机会随时都有可能在下一刻出现的。果然呢，韩立没有料想错，就在一盏茶的功夫之后，两只鸣雷兽终于按耐不住开始拼命了。下方绿池中雾气一阵翻滚啊，一股精纯的灵气外溢而出，同附近的地面轰隆隆地颤抖起来。两只鸣雷兽互相看了一眼，目中呢流露出了惊怒的眼神，同时发出了暴逆的大吼，接着身上电弧一脸，下半身双肢一立，竟常人一般的站立而起，一股股漆黑的怪风在四周浮现而出，围着两只直立而起的凶兽一阵盘旋，并将他们身形淹没进了其中。白发美妇和穆青等人见此心中大凛，以他们的经验自然知道下边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两只鸣雷兽准备另施展什么厉害神通的样子。当即美妇口中一声低笑，满头白发刹那之间变得奇长无比，并冲对面虚空低手一甩，无数的白芒破空射出，将黑风一下子笼罩其下，这些白芒每一根笔直如针，发出了刺耳的尖鸣之声，威力极大。而穆青呢则单手一掐诀，身上霞光大放，碗口粗细的花影在四周浮现而出，略模糊之下化为了五颜六色的法轮。这些法轮边缘处奇薄无比，滴溜溜一转之下竟无声无息地爆射而出，一时之间空中寒光森森，白芒遍布，让人不禁毛骨悚然，两种神通一看都是非同小可呀。但是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黑风中二兽竟然丝毫动作没有，任凭密密麻麻的法轮和白芒激射而出，但随之里面却发出了金属摩擦般的怪异之声，接着所有攻击呢都从黑风中一弹而回，两种攻击仿佛都击在了铜墙铁壁上一般。二女为之一愣啊，就在这个时候黑风滴溜溜一散，现出了两个身高十丈但是面目狰狞的人形妖物，他们头上有角，身披银鳞，正是原先的鸣雷兽变化而成，只是四肢和身躯都十分近似人形了。让穆青此女脸色一凝的是，二兽用刚现形而出，就立刻双手掐动法诀起来，一张口之下各喷出一物，一个乌光一闪是一杆黑蒙蒙的小旗，另一个白霞万道却是一个精致异常的法盘。不好，快阻止他们，他们想催动接下来布下的禁制。血袍人最先反应过来，蓦然一惊大喝道，随之他顾不得催动傀儡，先是双袖一抖，一对数寸长的短剑轻鸣而出，一闪即逝之后化为了两道血光，直扎那两件器物。两名人形鸣雷兽却似乎早有防范，同时一晃头颅，两根独角竟自行脱落，化为了两道雷光迎了上去。轰轰两声巨响过后，独角一合血光刚一接触之后，爆发出了刺目的电光， 竟以雷霆之力将两口短剑瞬间是击得粉碎啊，威能之大让人瞠目结舌。这也难怪，这两脚本身就是二兽身上最坚硬的部位，再加上不知道被祭炼了多少万年，单以坚韧而言，绝不亚于灵宝级别的刀剑。两只凶兽变身后，全力摧之后，威能之大可想而知了。不过两根独角不光只此一击，再一闪之后就在原地呢消失不见了。下一刻，两道雷光从虚空中轰鸣一声弹射而出，出现在了血袍人身前数丈处，毫不迟疑的雷霆一击。这两头鸣雷兽显然也看出来了三名对手中血袍人实力最弱，准备呢先合力杀掉他。血袍人一惊，但两根独角的遁速太快了，再想躲避有些来不及了，只能惊怒的身上血光一闪，两道血影啊从身上投影一般的直接射出，挡在了身前正是他祭炼的血傀儡。随之他本身血色长袍一股，一层血色光照蓦然浮在了身上。这两只血傀儡纵然是实力不弱，但两根独角忽然合二为一，化为了一根雷锥，电光一闪，就如摧枯拉朽一般洞穿了两个血影身体，扎在了血袍人身上。中间的两条血影瞬间在雷鸣声中溃散消失，而那层血色光照也只是让雷锥顿了一顿，就纸糊的一般被一扎而破。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啊，血袍人的胸口出现了一个碗口粗的血洞，血袍人目中一光连闪，双手车轮一般的往身上一阵猛拍，竟一口气儿贴上了十几道血色符箓。诡异的情形出现了，如此大的血洞，但是里边呢滴血未流，所有的血肉都在边缘处是一阵蠕动，并往中间飞快地愈合了。见此情形，美妇和穆青神色一缓，若是血袍人真的因为一时大意被灭杀的话，单凭他们两个人可是没有办法抵挡两只鸣雷兽太久的呀。但就在这个时候，雷锥在血袍人身后处一个盘旋，又一闪击射而回，这一次瞄准的赫然是血袍人的头颅。但是没有等穆青和美妇出手啊，忽然空中黑影一闪，一只紫红的手掌蒲扇般的一把捞来。虽然说此手巨大异常，但是动作快到难以置信。只见呢，这巨手略一犹豫之后，虚幻般的一闪，就一把将那根雷锥抓到了手中，并死死地抓住不放。但是下一刻，巨手中轰鸣之声忽然大作。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65回。